那今天呢，我要讲一个非常有期待的一个主题啊，你必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我记得在过去的几期，我有分享为主做个有钱人，我有讲到圣经里面的一些财经原则。然后当我这几期的道分享完之后呢，也有很多的回馈跟反应，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他生命中也都经历了神迹，经历了神的带领。也经历了神在财务上帮助他突破，我觉得这是圣经的真理，弟兄姐妹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当我们活在真理当中的时候，真理就能够使我们得自由了。阿门。那今天呢，我会延续上几期的信息，继续来讲这个跟职场有关系的一个主题啊，就是神的话语应许你说，你可以作首不作尾。什么叫作首啊？你要成为一个主导者，你要成为老板，你要成为优秀的，你要成为。模范的，你要成为最棒的。你无论是从事什么行业，上帝都要你成为那个领域当中最优秀的、最棒的、最卓越的，来荣耀上帝。阿门。居上不居下呢？意思说神要提升你，要抬举你，要把你放在一个更合适的位置上。神不要让你永远活在一个最糟糕的、最底层的、最卑微的那个状态。虽然上帝爱穷人，上帝爱世界上最软弱的人，上帝爱最卑微的人，但神的话语、神的道是要提升你，让你变得更卓越、更优秀、更棒。阿门。神的道是提升我们的道，是拯救我们的道。哈利路亚。那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呢，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，肯定也是跟职场有关系。我们大部分的人呢，都是在职场，都是在工作上，对不对？我们中间绝大部分人都还需要工作吧，是不是？都还需要工作吧？一出生就不需要工作的应该很少哈。绝大部分人我们都还需要工作，每天还是需要8个小时、10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在我们的领域，在我们的每一个方面，这叫做在职场上，一工作就是20年、30年、40年。那记住这一句话，如果你在职场上不快乐、不成功，那么你的人生也很难快乐、很难成功。如果你在职场上没有尊严，那么你在其他领域也很难有尊严。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是跟职场有关系的，所以神的话语，他真的太棒了。他说你可以在你的那个领域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我们来看圣经的应许啊，《申命记》28章1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这节经文当时是给犹太人的应许。当犹太人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，上帝给犹太民族的应许说，你们要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今天你真的放眼全世界，犹太人只占0.2%、0.3%的人口，可是他们所创造的财富，所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力，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啊，在科技、在教育、在金融、在学术、在医疗，甚至在军事，犹太人的武器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。你发现他们真的是超乎天下万民之上，犹太人真的是很厉害，他的影响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办法比的。他们真的就是在神的应许当中，他们可以超乎天下万民之上，真的太棒了。那今天同样，我们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今天当你行走在神的真理当中的时候，上帝要高举你，他要让你超越你的同事。在你的行业里面，你要成为一个最优秀的、最棒的，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阿门。这是神对你的应许，弟兄姐妹。那来看下一处经文，申命记28章13节到14节，他继续说，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。14节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太棒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不需要去遵守旧约的律法，因为圣经说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律法，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一切的咒诅。律法的义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都归在了我们的身上。阿们。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拥有了所有律法的义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已经替你遵行了所有的律法，咒诅违背律法的咒诅耶稣担当了，遵行律法带来的好处 因着你信耶稣都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阿们。所以这节经文在基督里，所有神的儿女，所有因信称义的人，十四节说，上帝要使你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，这是非常伟大的应许，阿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如何经历到啊，如何行走在这个应许当中？那下面有一段话很重要，一个基督徒啊，你要有正确的工作态度，要有高品格的工作伦理，要有高尚的工作动机，有快乐热情工作的情绪，有高品质的工作成果，再加上上帝的祝福和帮助，你就可以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了。那这方面呢，我过去都有跟大家讲啊，其实基督徒的品格、道德、人品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人误解说啊，我们讲恩典的是不是就不讲品格了呢？不讲伦理、不讲道德了呢 ？No， 我再说一次，我再声明一次，道德、伦理、品格对于你来说很重要。就好像你做生意，没有一个人会喜欢那些不讲诚信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会喜欢那些啊卖劣质产品的人。没有一个人喜欢那些满嘴谎言的人，没有人喜欢那些坑蒙拐骗的人。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也一样，如果你没有职业道德，你如果没有一个道德伦理，没有一个约束标准的话，你的生意是很难做得大的。不管你信不信耶稣，你都没有办法继续的。哪怕你修车，人家来了给他换个假机油，哪怕啊你做餐饮的地沟油啊，然后呢预制菜，哪怕呢啊这些这那些的，对吧？你哪怕卖菜的，你都是农药的菜。或者说你就卖什么东西都是假冒的，都是坑啊骗啊，可能你能够暂时得到一点蝇头小利，可是你没有办法做得很大，没有办法做得很成功。所以我再说一次啊，恩典下道德伦理品格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无论是人际关系，无论是职场生意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，阿们。那基督徒除了这些之外呢，我们再加上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帮助，你可以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，阿们。那下面今天的时间呢，我跟大家来看一个旧约的人物啊，在这个旧约的人物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学习的亮光和法则。那这个旧约的人物呢，叫雅各。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啊，创世纪31章38节到42节，这是雅各跟拉班的一段对话。我们来看38节，他说，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、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是我自己赔上，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，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。下面41节，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这个老板真的太糟糕了。42节，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这里讲到一个圣经人物叫雅各。那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习到，今天在职场、在工作、在您所处的那个领域当中，我们有哪些教导跟教训呢？雅各其实是最佳的员工典范，也是每一位在职场上的人都可以学习的榜样和态度。那刚才这段经文我们总结了一下，第一，专业的雅各。我再说一次，专业的雅各。来看读这一段经文，雅各在放羊的过程当中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创世纪31章38节，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、母山羊没有掉过胎。雅各真的是太专业了，他放羊，他专业到一个程度是没有一只母绵羊、母山羊是掉胎的，换句话说零失误。这真的是太优秀了，太卓越了，弟兄姐妹。其实你去了解一下雅各的过去啊，雅各的过去并不是这样的。雅各呢，以前是一个富家少爷，因为以撒、亚伯拉罕是豪门呐，所以他一出生就是家里是很有钱的，因为爷爷是亚伯拉罕嘛，以撒是他爸爸啊，是非常 家庭背景是非常好的。圣经说雅各是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显然过去雅各是一个不会做粗活的一个人，但是现在环境变了，因为他走了嘛，因为要被哥哥追杀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所以他就逃到了拉班舅舅的家里啊，逃难了，他已经离开了。所以现在环境改变了，他不再是那一个少爷，对不对？他不再是那一个浮夸公子哥，不再是那个挥金如土的，那个很有钱的，那个出去买单都是双倍的，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了。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他需要自力更生，他需要从头再来，他需要靠自己来谋生，来闯出一番事业，闯出一番天地。所以雅各立刻做出了一个调整。首先我相信他一定是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他不再纪念他原来是一个富家公子哥，他想到的现在是一个寄人篱下的，是一个打工的，是一个替他舅舅干活的，看店的，放羊的，他想到的自己是一个基层开始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员工而已。所以他在心态上对自己有一个调整，他能屈能伸。弟兄姐妹，这也很重要，很多人不能能屈能伸，对吧？以前经济好的时候你可能花钱很大方，现在经济差了你还是像以前一样花，那已经不行了。或者说你换工作了，或者说你下岗了，或者说行业不景气，你那个领域现在倒闭了，上帝呢给你一个新的带领，可是很多人就适应不了。他觉得啊，我曾经是谁谁谁啊，我曾经啊九几年的时候我都已经开摩托车了，可能说零几年的时候我都开汽车了啊，现在你让我去打工，现在你让我去做员工或者做一个普通的职员，很多人觉得自己做不到。但雅各真的是能屈能伸，他开始学着如何放羊牧羊，他开始去研究畜牧业，他开始做一些粗活，他认真学习了所有关于牧羊的一切知识，甚至他成为一个畜牧业的专家，从一个富家公子哥，一个少爷，现在变成了什么？以前人家叫雅各都叫雅少，现在是小雅或者小个，对吧？你姓刘的以前是刘总刘少，对不对？老刘现在是小刘了，小张了，现在变成。但是他真的很棒在哪里？圣经说什么？他在羊群这件事情上，他放羊，他立刻调整自己，我要在这个领域成为最专业的，所以他开始学习专业知识，他开始装备自己，他用心去研究，所以他的效果就是20年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。约尔牧师说过一句话，他说神赐福卓越，不赐福平庸。上帝祝福你，但记得你要在你的领域，首先你得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卓越的人。希望今天能够在这个信息当中能够帮助到你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勉励自己，无论做哪一行都要做到这一行的专业，成为专家。无论你干服务员，你干滴滴司机，你干保姆，你干律师，你干保安，哪怕你干代驾。我认识一个做代驾的弟兄，真的太专业了，人家一天就是搞200块，他经常能搞400、500、800。我说你怎么能够搞到那么多钱呢？他就开始跟我分享做代驾的一些技巧。首先他说你的服务态度要非常的好，然后呢人家可能会加你微信，下一次会叫你开车，基本私信叫你开车的比你走平台的肯定要给的更多的100%，并且呢你走平台的派单的平台要收走一半的那个佣金，如果人家私下里的，比如举个例子来说，你平台下单100块，你到手只有50块，可是如果加了微信，人家觉得你服务态度特别好，开车很稳，下次叫你来直接给你100块，那你那100块直接到手，滴滴平台就不会把你抽走了，没有抽水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然后他说呢，因为他态度特别好，很多人会给他点个赞，给他留言，给他评论，所以他的那个代驾的分数就开始上来了。分数越高呢，一些大的单就很容易接到。比如说他说我一个晚上接一个单，从上海去杭州1000块钱，我明天早上坐个高铁50块钱，我就赚950块。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大的单呢，那你就很难跑，都是小单呢，就是说费用又低，而且就是说就钱也很难挣到。他就跟我分享很多关于他代驾的经验，我发现我说你真的太专业了，你说的我都想干了，太专业了。他知道 啊，五点到七点应该要蹲守在哪里？蹲守在大酒店门口。他知道十二点之后要蹲守在哪里？蹲守在酒吧夜店门口，拿到的都是大单，因为那些富家公子哥喝得醉醺醺的，一甩手就是一千两千。然后很聪明，很棒，他真的做得太专业了。但是也有一些代驾司机，对不对？身上脏兮兮的，把你的车搞得很脏的，对不对？代驾车随便乱放的，然后那个布也给你不给你铺起来的，然后开车嘛乱开的，全程没有一句话的，请问下次你会找他吗？你会给他点赞吗？你不给他差评已经给他面子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发现同样干代驾，他说他一个月都能干两三万，我说的我心动了。做保姆，同样是做保姆，有人是被辞退的，哎，你别干了，你别干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。也有人是什么抢着要的，有一个姐妹做月嫂，对吧？在那个家庭因为表现很专业，表现得很好，服务态度各方面很好，然后你知道吗，这个孩子还没有结束呢，下一个他说我表妹也快生了，我给你安排一下，下一个单都已经接了，上半年下半年的单都已经接好了。真的，你发现专业跟不专业完全是在于你自己，你无论做什么，你可以要求自己专业，你也可以要求自己邋遢混日子随便，同意吗？我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啊，我住在一个小区，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小区，业务费啊，那个物业费一年就只有两三千块钱，那非常普通。但是你知道那个小区的物业是我住过所有房子当中最好的，比那些很高档的所谓什么万科啊什么那些很贵的租金的小区都要好，太专业了，真的是每天早上会把你门口的垃圾收掉。上海很多物业费很高的高档小区做不到这一点，而且是你知道快递除了顺丰啊什么京东啊是到门口的，大部分快递是放在那个快递小屋的，对不对？放在楼下某一个位置你自己去拿的，他们都是会把快递直接送到你门口，甚至做到一个地步是你只要经常在这个小区出入，他都知道你车牌号是什么，太专业了，我只能说太专业。然后经历了一件事情，因为那个物业公司跟那个什么小区的什么的合同已经到期了，然后那个物业公司就发了一个公告，群里发了一个公告，就意思说他们要撤出，他们要走了，结果小区大家联名说要求留下这个物业公司，因为太好了，因为换一个物业公司达不到他们这么专业。所以我觉得做保安做物业做到这么成功，我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弟兄姐妹，真的如此啊，我自己深有体会。洗车也是一样，我有见过很专业的洗车，轮胎上的一块石头都会给你挑掉，就差一点用舌头给你舔干净，能做到这种程度，那你说多少就多少嘛，对不对？我还会在乎说25还是30给你争得面红耳赤吗？就不会嘛。修理厂也是一样啊，我一个朋友也做修理厂的，客户一颗螺丝生锈的都可以发现把你换上啊，然后告诉你说不收钱，我太专业。那同样做牧师，我觉得我也蛮专业的，如果你讲半天不知所云，文不对题，每一次来讲完了牧大家走了说讲了啥没听懂，所以牧师也是需要专业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除了星期天来礼拜来敬拜神之外，另外一个你也就是冲着牧师专业的讲道来的嘛，这个必须的嘛，对吧？你上海在哪里都可以听啊，还有我们同工从杭州过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姐妹从杭州过来，经常有人啊从外地过来，冲着啥？专业。所以我也是被教导的，哪怕是做牧师我也要求自己专业。我圣经读了50遍，你读个一遍都还没完成，是不是？我也要大量的看书，大量的听到，大量的去研究如何让一篇道又有亮光，又对实际生活有帮助，又听起来不枯燥。所以每个领域都是一样啊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啊，罗马书12章第7节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，有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所以专业是雅各的第一点啊，他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，这是你我可以要求自己去做的。那我们来看到一个相反的例子啊，拉班的另外几个儿子真的太糟糕了，不求长进， 虽然是董事长的儿子啊，但是跟雅各比的话远远不如雅各，他们只会埋怨。你看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有话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。所以这些不长进的拉班的儿子的特点是什么？埋怨、抱怨、嫉妒别人，最后被淘汰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句话叫革命不分贵贱，工作呢也不分啊高尚的或者说卑微的，乃在于你怎么看待你的这份工作。你可以让你的这份工作做得好，阿们，哪怕做服务员。为什么？你看海底捞最出名的就是做服务，太棒了。你带着孩子去，你在那里吃个火锅，孩子帮你带，指甲帮你做，皮鞋帮你擦，他可以做得很专业。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，你真的你开一个小饭馆，或者你当一个服务员，你做得专业，你做得好，你就会有高小费，尤其是在上海，人家是愿意给你的。上海的思想是很西式的，西方的思维，很多人是愿意的，但你邋里邋遢的态度还不好，反手就给你投诉。上海人还有另外一个特征，很喜欢举报和投诉，你会收到莫名其妙的举报和投诉。所以在自己所处的这个领域去有一个思考，为什么我不能够提升，为什么我不能够被尊重，哎，是不是我在专业上还需要下功夫，阿们吗？如果你做律师的，我问你刑法第36条是什么啊？我回去查一下。就相当于我是做牧师的，你问我说约翰福音3章16节是什么，哦，我翻一下圣经怎么说，我直接出口成章啊，这些就是我专业的范围啊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阿们。然后我讲到，哎，有一节经文是在哪里啊？姐妹弟兄，你帮我找一找，这说明很掉价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啊，比如说你是弹琴的，我说我现在想唱一首什么什么歌，你能不能帮我弹一首这首歌？我不会，不会。你是干这个吃的，怎么能说不会呢？这如果你是做音乐的，你要成为中华小曲库。你能点我就能弹，应该要达到这种，这叫什么？专业。好，讲完专业呢，雅各另外一个特征啊，忠心的雅各。雅各很棒啊，但是很不幸啊，雅各遇上了一个又苛刻又贪婪的坏老板啊，一天到晚耍心机玩手段利用雅各。你看啊，他怎么说？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，你们的父亲欺哄我10次，改了我的工价。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拉班真的是一个不好的老板的典范，天天给雅各画饼，天天给他画饼，你好好干，好好干，好好干，我女儿拉杰啊许配给你，结果好好干，好好干，结果不是拉杰，狸猫换太子。变成了利亚，斗鸡眼的眼睛没有神器。然后为了利亚完了又10次改他工价，跟你的老板是不是很像？好干啊，年终奖金不会少的啊，到了年终奖金啊，公司运营不景气啊，加油啊，我们明年努力再干啊。啊，拉班真的是太糟糕了。那重点，一般人碰到这样的老板肯定一天都待不下去。可是注意哦，雅各一待就待了20年。所以今天记住啊，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换工作，但记得不要轻易的换工作。你不会游泳，你没有学会游泳，天天换游泳池是没有用的。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不要轻易的换工作，不要轻易的换公司换老板。首先还得学会自己先做调整。我不是说绝对不可以，你要祷告清楚。不要因为老板不好就换工作，公司制度福利不好就换工作，一不开心就换工作，只要一觉得不合理不公平受气委屈就换工作，那么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完美的老板，永远没有一个完美的公司，这样非常不好，这不是神的儿女的方式。从雅各这里呢，我们有很好的学习啊。我们来看啊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，到你亲主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注意，雅各的去留不是根据感受、遭遇 环境，不是根据老板好不好，不是根据我到底在这里有没有受气，不是根据我在这里是不是对我的利益最大化，他都不是根据这些，他是根据神的带领。所以记住哦，雅各没有轻易的换老板，没有轻易的换公司，后面虽然他回去了，但是是神的时间到了，重点圈起来，是根据神的带领。我没有说你不能换行业，但你一定是根据神的带领，不是因为自己的性格个性，对吧，天天跟这个不合跟那个不合，你自己找找原因行不行，天天觉得他针对你，其实有可能就是自己是一只刺猬，对不对，有一天有一只刺猬就问他妈妈，他妈妈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跟我玩，妈妈说他们也不愿意跟我玩，你是一只刺猬，天天怪大家啊，关系不好，他们都不对我好啊，不跟我谈心，怎么谈啊，靠近你都要命，连牧师跟你谈都得戴着手套，呵呵，开玩笑，双层手套，怕被扎到，因为你搞不好连牧师都攻击一顿，然后气呼呼的离开教会，你刚离开公司，然后现在又离开教会。所以雅各的去留不是根据这些哦，他是根据神带领我啊，真的是太棒了。然后你看雅各还在那个拉班家里的时候，他的态度是很忠心的。我们来看这段话啊，雅各怎么说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是我自己赔上，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。这些经文你看到什么亮光，弟兄姐妹，雅各这个人是非常忠心的，万一有什么损失有什么问题，他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求公司求上司求老板最大的利益，不叫公司有任何损失。你看到没有，他说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。他真的是太好的员工了，他不让公司有任何损失。很多人没有这种心态，巴不得老板破产啊，管他呢，我已经下班了，今天反正不是我值班，小偷进就进吧，最好全搬走。你人有问题你知道吗，你心态有问题啊，老板那个雅各真的是太好了。我有遇见一个修理厂的一个弟兄啊，后面修车的嘛，后面也修得非常非常好，做得很大，真的是老家河南人，一个没念过几年学的，在 4S 店当学徒，后面自己出来开一个小修理厂，后来越开越大。他的宗旨是让我蛮感动的，他说我都主动要求客户，这个还好的就用，能修就给你修，尽量不换，能用就用，不要花多余的钱。跟其他的不一样，其他的是好的也给你敲坏，告诉你这个坏了让你修。他的心态就是我让你的损失降到最低，我尽可能让你最少付出。所以呢，日久见人心啊，路遥知马力。弟兄姐妹，从无论从神的角度还是从人的角度，你的忠心会被看见的。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在职场有尊严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心态啊格局啊都是不行的。不要担心为一个不好的老板工作，有神看顾，恶人都要成为你的祝福，拉班都要成为你的丰富。当你一直像雅各这样有这种心态的时候，你知道半夜的时候神就责备拉班了。所以有一天啊，神会责备你的老板，你赶紧给他加工资，否则你要倒闭了，你知道吧。上帝会为你说话，可是如果你也同样是乱来的乱搞的，一点都不负责任的，上帝也不会为你说话呀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你只要求自己什么，忠心耿耿，阿们。所以基督徒的工作态度呢，忠心敬业，求公司求老板最大的利益。来看这段话，哥罗西书3:22，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肉身的主人。我以前根据这段经文讲过一篇道，从打工到老板的秘诀，第一条就是22，听话，听老板的话。很多员工喜欢跟老板顶嘴啊，天天跟董事长顶嘴，没法混了。你看圣经的话语真的是太棒了，他告诉你第一件事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就是说你打工的要听好，要凡事听从你肉身的主人，就是你的老板，要听他的话。 除了叫你干违法的事情把你送进去的这种事别干，其他的你都要听他的话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，要存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这就是从打工仔到老板的秘诀，你做任何事情，老板在不在，我就是给上帝做的，因为上帝看着我，我的提升是来自于上帝，上帝要看见我的忠心，把更多的事托付给我，阿们。这是职场侍奉的原则。二十四节说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主啊，乃是主基督啊，你会得到赏赐的。赏赐是什么？你会被提升的，你会升职的，你会加薪的，阿们。太重要了。所以好，复习一下，专业的雅各，然后第二呢，忠心的雅各，第三，殷勤的雅各。雅各的成功秘诀真的是很勤劳。创世纪31章40节，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。真的是太勤奋了，弟兄姐妹，太勤奋了。做牧师我也是挺勤奋的，我每个礼拜要么开车温州来回1000公里，要么坐高铁，我每个礼拜来教会报道。而你呢，上个月也见不到一回，是吧？有的人一个月见一回，也挺好，也挺好。这就是为什么神那么大赐福我，你稍微差点意思。你要殷勤啊，你要对神也要殷勤啊。啊，那因为这是我的专业，对吧？是神给我的呼召，神给我的职分，我首先要保证自己很殷勤的。然后呢，同样，你在你的领域，请你殷勤。这不是恩典不恩典的，真的，你懒惰，你在哪里都不行啊，弟兄姐妹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丰裕。殷勤就是勤劳，就是勤劳。你去做家政，做保姆，到了12点了还没做饭啊，吃了饭之后碗都不洗，还要主人家来洗，怎么玩嘛，是不是啊？让你去带那个小孩的，结果呢，小孩半夜哭了，你睡得比小孩还香，小孩都掉地上了，是不是？你没法弄啊，怎么加薪啊？啊，天天抱怨他工资太低，怎么高得起来嘛？殷勤人手必掌权，懒惰人必服苦。然后呢，箴言书22章29节，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这节经文就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，你无论在做什么啊，记住，你办事殷勤，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君王也可以代表的是站在老板面前，阿们。所以殷勤的雅各后面得到了什么？于是雅各极其发达，得了许多羊群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企业家，然后呢，他有一次在一个大学里讲课的时候，对一群毕业生嘛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要进入职场了，然后那些毕业生就反问啊、就提问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伟大的企业家，伟大的首富。”当我要进入职场上班工作的时候，你能告诉我捷径吗？他要求捷径，他说你告诉我秘诀，你告诉我成功的秘诀。你知道那个企业家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你知道吗？他说记住，从你上班的那一天开始，早20分钟到，晚20分钟离开，坚持一段时间，坚持下去，你就已经成功了99%。哎，我觉得他讲的太对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也很多人是做老板的、做主管的、做管理的，对吧？做经理的，你招一个人进来，才华不才华先扔一遍。首先，每次发现他早20分钟就到了，然后晚20分钟才离开，3个月、半年他坚持下去，你对他的感觉是什么？太棒了，这样的人才太棒了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同意吗？同不同意这个观点？如果你是一个老板，你招一个员工过来，5点半下班的，他到4点半都已经收拾好了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同样的能力，同样的才华，同样创造的效益，你勤劳就不错。你知道以前有个姐妹跟我讲啊，她说她换了很多保姆，因为她那个妈妈爸爸就年纪大了嘛，他们家也蛮有钱的，但是需要找保姆来照顾。她跟我说，她说她换。他经常换，我以为是他很挑剔，后面他跟我说，他说讲了一大堆吧，后来找了一个他就不换。我说你为什么又不换了呢？ 他说我找对了，为啥呢？他说我看他一直在忙，不管有没有事情都在忙着。就说我后来知道他的心态是，他不喜欢看见你停下来。如果他看见保姆躺在床上玩着手机，他就愤怒难受。你虽然可能忙半天也没忙出什么花头来，可是你一直在忙，他就觉得你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他说他这个工资我要多给啊，这个我要留住啊，这个我要多给。一看见保姆天天在玩手机刷着抖音，对吧，然后他就觉得心里很愤怒啊。我想呢，从中学到一个什么什么亮光啊，弟兄姐妹，所以还是得勤劳，得勤奋。只要你勤劳勤奋，我觉得老板第一眼是能看得到的，对吧？只要你坚持下去，我觉得都是能看得到。那恩典下呢，神也是要我们殷勤的啊。保罗怎么说？哥林多前书15:10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说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在恩典之下，我们应该是格外劳苦，意思说你仍然在靠着恩典，你仍然是殷勤的，是努力的，是上进的，是付出的，是加油。恩典不要听说恩典不是让你安息，是让你里面安息哦。安息不是让你天天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啊，弟兄姐妹，安息是里面是安息的，可是在职场在工作，我们该努力就是要努力的。你做业务员，你该打电话就是要打的，你该去跑腿你就要跑，你该要去跑业务就要去跑，你就要去行动，就要去做。所以恩典不是让你懒惰，恩典是让你更有效率，恩典是圣灵帮助你，神助你一臂之力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这是前面三个，专业的雅各，忠心的雅各，殷勤的雅各。那第四点，心中有神的雅各啊。第四点和第五点是格外的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后面的两点，前面的我觉得也没有意义。那我们跟世人没有区别，那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神的应许呢会让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世人没有神的应许。那第四点，心中有神的雅各，来看创世纪31:42，雅各怎么说？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，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注意，雅各在这里讲到神与我同在，他讲到上帝的同在，讲到那位与他同在的神，这是雅各给我们最重要的学习。也就是说，雅各的心中有很强神的信念，他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。你回顾雅各的一生啊，尽管他一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都有人的因素啊，环境的因素啊，是他的哥哥以扫也好，是拉班也好，自己的错误也好，他自己绝对也犯了很多的错，他不应该用欺骗的手段红豆汤去换长子的名分，对不对？他确实也有很多的问题，雅各都没有否认这一切，但是他说不管怎么样，我是有上帝的，上帝与我同在。兄弟们，我们的人生不管经历什么，好吧，自己的问题也好，自己的软弱也好，自己搞得一团糟也好，但是我们是有神的人。一直说我是有神的人。雅各自己也犯了很多的错，也有很多的各种因素吧，我觉得去找雅各一生的原因就太多了，各种因素都集合在一起。所以有时候这个世界不是黑色跟白色，不是说啊，要么你对要么他错， no no no， 有时候也说不清楚，人生也是一样，弟兄姐妹，也没有什么对跟错的。就两夫妻离婚了，你说谁对谁错呢？也没有说谁对谁错吧，反正生意亏了就亏了啊，贪心嘛，总归也有，也总归有过一点想走捷径，对吧？都有，但那难道有错了或者有问题了，我们就结束了吗？不不不，雅各说神与我同在，他说不管怎么样吧，他说我今天啊，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与我同在，神看见我的苦情，神要帮助我，神要祝福我，所以雅各说他是有上帝的，他心中有上帝。希望今天这里给你一个学习。心中有上帝，雅各从他逃出来的时候，他心中就有上帝。到雅各离开家的时候，他逃出来啊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创世纪28:20，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赐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这是他逃出来的时候跟神许下来的愿，因为那个时候哥哥要追杀他，他说你与我同在，我必要以你为我的神。他向神许愿祷告，22节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许愿的祷告，尤其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许愿的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人生也正在低谷当中，你可以像雅各一样许愿的祷告，神啊帮助我，神啊救我脱离患难，救我脱离人生的这个低谷，救我脱离这个债务，救我脱离这样的大的一个环境，我要以你为我的神，我要重新开始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来寻求你，跟随你。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看到这里啊，雅各立为柱子的石头，雅各在那里睡觉嘛，他的那个枕头在他的头下面，他就把它立为柱子，一块石头。真实的见证啊，我在过去几期讲到那个为主做个有钱人的时候，我讲到那几个姐妹，一年半以前吧，她以前在美国在 YouTube 上听我讲到，全部都听遍了。然后后面回到国内的时候，他就来找到我，然后跟我有一些交流，叫我为他祷告啊。他就向神有这个立约的祷告，神帮助我，他说我现在要做一个项目，如果神让我起来啊，首先我肯定像雅各一样，我要做十一奉献，我要传福音。他最主要的是他向神祷告说，要把所有他接触的那些人都要把福音带给他，都要带他们做决志祷告，真的。然后一年半之后经历了翻转，太厉害了，就一张面膜卖遍天下，太厉害了。我就真的看到许愿的祷告大有能力。然后你知道吗，还有一件很神奇的是，另外一个姐妹也是他们团队中的一员，也是一个基督徒，念过神学的，也是要传福音， 要在职场传福音，做职场传道人。她去到那个沙漠里面徒步的时候，敦煌莫高窟啊，敦煌，她在沙漠里走着捡到了一块石头，他觉得这个石头奇形怪状挺有意思的，他就把它拿起来了放在口袋里。走了几十里公里之后，又看到地上有一块石头，沙漠里的小石头也很多的，他又把它捡了起来，两块合在一起一模一样，完全吻合。几十公里之后的路哦，那个概率相当于大海当中捞一枚针吧。他就感受到神号召他，就跟圣经这里所说的，我要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这一生要以传福音，得人如得鱼，我要做职场传道人。所以职场的成功啊，也需要以神为念，以神为中心。阿们啊，升职啊，然后加薪都不是我们的目的，赚大钱都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福音灵魂的得救。当你有钱的时候，当你位置被提升的时候，你就拥有了话语权，你就拥有了更好的传福音的机会。阿们，没有什么比灵魂得救更重要了。我还认识一个医院的很出名的一个外科手术医生，动不动就是哈利路亚，下面的那些主治医生那些实习生也是哈利路亚，虽然不知道哈利路亚是什么，反正就挂在嘴上，做手术前哈利路亚，就这样。你说他是个党员，他也是个党员，但你说他心中有神，他绝对是有神。我觉得这两者也不冲突，弟兄姐妹，也不冲突。你世界上的职务啊，你的职份，你的工作，你的行业都不冲突，好不好？圣经中也有尼哥底母偷偷的做门徒的。尼哥底母是一个官员，他是一个当官的，所以他白天不方便，所以他晚上偷偷来见耶稣，耶稣也没有责备他。阿们。还有一个叫约瑟的，他的坟墓后面借给了耶稣嘛，他也是一个官员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，在职场我们真的为主啊发光，为主做光做盐。阿们。最后一点，带着被祝福的思维来工作也是最重要的。牧师鼓励你，你今天是义人，你是被祝福的，你无论做什么，你是被祝福的思维很重要。雅各怎么说？我未来已先你所有的很少，现今却发达众多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。你要有这个概念，耶和华随你的脚步赐福给这个公司，耶和华随你的脚步赐福给这个行业， 耶和华随你的脚步赐福给这个产品。哈利路亚。所以雅各呢，他是有被祝福的一个信念，因为他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。他说耶和华会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。你无论干什么要有这种概念观念思维在你的里面。你去做月嫂，进到这个家庭，因着我这个家庭被分别为圣了。哈利路亚。这个小宝宝必须半夜不闹，必须要安然入睡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因着你一触摸到他都要变成祝福了。哈利路亚。点石为金，你碰到的都会变成有价值的，都会变成有意义的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有人说以撒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属灵的以撒哦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所以记住啊，亚伯拉罕肉身的儿子以撒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今天你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照着应许承受产业，神也要祝福你百倍的收成。哈利路亚。约瑟在他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同样你在哪一个家庭服侍，那个家庭那个主人也因着你蒙福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。哪怕约瑟吃官司了，弟兄姐妹吃官司了，关在牢里了，被冤枉了，被起诉了，但是他仍然在私欲眼前蒙恩。吃官司了，你也会在法官眼前蒙恩。如果有人正听见这篇道的话，神在对你说话，你也会在法官眼前蒙恩的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阿们。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，以东人就都归服他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你无论到哪里，神都使你得胜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圣经记下这些人呢，是让你明白你也可以这样，神要你有这样的思维。尼西米是一个当官的，做酒政的啊。然后他有神的恩宠，王就应允我，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，他可以在王面前说话。你可以祷告主耶稣，让他来帮助你如何提高收入。感兴趣啊？感兴趣吗？你看门徒啊，打鱼啊，一条都没打到啊，真的经济萧条啊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，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啊，金子银子都是神的，上帝有赐福我们的方法。祷告，主啊，如何让我收入变多？耶稣会带领你，好吗？可能你听了牧师的讲道，也想干代驾了哦。最后一段经文啊，《生命记》第七章十三节，他必爱你，赐福于你，使你人数增多，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，赐福于你生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并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以及牛犊、羊羔，你必蒙福胜过万民。无论你干什么，你种地，你会有百倍的收成；你养牛、羊、鸡、鸭、鹅，你都会跟别人不一样；五谷、新酒和油也会迎来大丰收。你必蒙福胜过万民。自信一点，在你小区你最优秀，你最棒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阿们。荣耀归给上帝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来举手祷告，每个人来祷告，为自己来祷告，为自己在职场的侍奉来祷告，为自己的工作来祷告，为自己的收入来祷告。嘘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哭啦嘎巴巴巴巴巴巴。对主说，主啊，扩张我的境界，主啊，提升我，主啊，扩张我的境界。哦，拉嘎巴巴巴巴巴，保佑我，供应我，与我同在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呼拉嘎巴巴巴巴巴，宣告有神百倍的祝福，百倍的收成临到我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我来为每个人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，我们将感恩感谢都全部归给耶稣。谢谢你的救赎，谢谢你如此的荣美，如此的美好，感谢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像雪一样的白。在基督里我们得称为义，我们成为天父所最爱的儿女。主耶稣，祝福每一个无论在现场还是在线上听见这一篇信息的人，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让你的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 成为我们的方向，成为我们的鼓励，让我们大大的蒙福，来荣耀耶稣的圣名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上帝扩张你的境界，上帝要使你有百倍的收成，上帝要使你恩上加恩，荣上加荣，多而又多，充足丰盛有余。掌声荣耀都归给上帝，哈利路亚。上帝也要祝福你的家庭，祝福你的健康，祝福你的关系。上帝为你预备一切，他为你预备的是你还没有想到的，你前面所有的需用他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，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牧者。谢谢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